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让人心阻挡自己救人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3月31日。我看到了师父的心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。知道危险一步步逼近人类之际，师父直接向世界众生开示天机，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。作为弟子，现在儿孙情中不能完成好自己的神圣使命。我回了老家去讲真相，这次回去与以往不同了，经我进一步讲真相，绝大多数的亲人的态度都变了。大侄女在饭桌上直接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共产党如何如何。大侄子原来根本不相信大法，这次态度也转变了。外甥媳妇原来一给他讲真相就讥笑不信，这次也很相信了。侄媳妇在与我分别时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慈悲的师父还安排我路遇40多年没见面的初中同学、儿时的老邻居及其他有缘众生，这些生命得到大法的救度，都欣喜地一再表示感谢。侄媳的二姨，我叫二姐，在她家的楼上住。4年前我去她家，一进房门就看见卧室的墙上挂着毛魔头的大画像，电视里放着歌颂邪党、战争题材的电视剧。二姐夫是退休教师，我心里想，这两口一定被邪党毒害得很深。我怕他们不接受起反感，与侄媳上下楼住着，影响亲属关系。以前只讲了大法真相，没讲三退真相，过后我一直懊悔，这次我必须放下人心，履行使命。我带着水果糕点来到二姐家，只有二姐自己在家，二姐夫出去遛弯儿。二姐说得很晚才能回来，我便求师父让二姐夫赶快回来。不多时，我正与二姐讲着真相，二姐夫回来了，我与他寒暄几句，正念十足地说，二姐夫，上次我没敢跟你们说太多，怕你们不接受，这次我必须得说了，因为人有生老病死，宇宙有成住坏灭，现在已经是灭的末后的末后了，都三阳了，最后的大淘汰为时不远了，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，明天我要走了，今天我就是专程救你们来了。谈话中得知，二姐夫的母亲是信佛的，文革时她智慧地把婆婆的佛像藏到柴垛里，免遭邪党一劫。二姐夫平时也常念阿弥陀佛。我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，结合师父的两篇心经文，九评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，从法律、传统文化、宗教信仰、古今预言等角度全面讲了真相，使他们真正明白了大法是什么，邪党是什么，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讲了创世主正法救宇宙天体大穷及无量众生，包括人类这件大事，讲了人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。 二姐夫郑重而急切地说，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做？我说，第一，从现在开始，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救命真言，不管遇到什么危险，一定要想起求大法师父救你。第二，真心退出加入过的邪党的一切相关组织，和这个反天反宇宙的魔鬼党彻底划清界限，相信上天，相信神佛，相信善恶有报，做好事不做坏事，你们就会得到大法的救度，就会平安度过人类最后的大劫难。一定要把这救命的天机告诉亲朋好友，告诉孙子，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，并讲了迫害者违反哪些法律，即将来会受到法律的审判和可怕的地狱惩罚，并殃及家人与子孙。二姐夫让我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个字写在他的本子上，二人都用真名做了三退。最后我说，你们家挂着毛的画像，背后是共产邪灵，是害人的。我又讲了毛的杀人历史和淫乱历史，告诉他们把家里与邪党有关的物品全都清理掉，他们都答应了。二姐夫一再道谢，我说，是创世主的慈悲，是大法的威力，我们都得感谢创世主和大法啊。二姐夫惋惜地说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你早告诉我就好了。我真心祝福他们全家未来美好、幸福平安，更为他们的得救而欣喜。我深知，在修炼的路上，我与大法的要求相差太远，与精进同修的距离相差太远。写到此，惭愧的泪水夺眶而出。一路走来，师父为不争气的弟子太多的点悟，太多的承受，而自己在人心与观念的驱使下步履蹒跚。现在还有无量的众生急等救度，我唯有认真学法，真修实修，放下执着，奋起直追，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，才能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，才能不负创世主的浩荡宏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救人路上莫懈怠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3月30号。孩童时的我性格内向，不爱说话，不爱与人沟通，爸妈上班去了，我就自己在家里听收音机广播评书。很向往古人的生活，好的传统，也时常仰望天空，欣赏漂浮的云朵，时而像长着翅膀的天马，时而像威武的天神俯视人间，有时感觉他们离我很近，好像很熟悉，很亲切的样子，心里一直有个感觉，那里才是我的家园。到我13、14岁时，感到整个社会与我内心向往的极为相反，在这个昏暗的世界里，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相互算计争斗，尔虞我诈，让我感到惶恐不安，而且从小就做着同样的梦，很真切。直到2002年得法时还做过这种梦。我在打坐中看到整个空间一片黑暗，只有一丝光亮，就像照相机镜头调到了最小点，里面显示的还是地下喷着火焰，飞机撞到大楼上，到处是尸体。终于有一天看到天上飘来了很多灯笼，上面写着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， 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一部分，有缘得法，坚定修炼。我是在2002年有缘得法的。得法前，由于平时自己总和社会上的一些闲散人员在一起，走了下坡路，被判了刑。在监狱服刑期间，遇到了大法弟子，我有缘得了宇宙大法。由于当时环境恶劣，警察时常迫害大法弟子，我就利用自己的方便给同修们传递信息和师父的经文，有时也把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学法心得。在那个最邪恶的地方得法是很不容易的，我很是珍惜。有一次遇到一位同修，他抓住我的手亲切地说，恭喜你得法了。我顿时热泪盈眶。因环境所限，我当时还不能公开身份。有一天，我因传递经文并练功被恶警发现，就给我戴上重刑脚镣，带到邪恶的地方用刑。恶警恶狠狠地说，你学什么不好，非学法轮功，怎么就改造不了你啊？我心里很平稳，大声地对他们说，这些年监规对纪都没有改变我，学雷锋没有改变我，但大法从内心深处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，使我脱胎换骨，重新认识人生意义，什么才是做好人的标准，怎么做个好人。恶警一看硬得不行，我的刑期也快到了，就诱惑我说，把你调到初监队当个组长，做出些成绩来，赶紧减刑回家不好吗？我说，谢谢你的美意，我不会要那些不属于我的，也不要和我讲条件，我是一个生死都可以放下的大法弟子，任何威胁和条件都不能让我放弃学练法轮大法，你们打错算盘了。正好我刚刚看到师尊的正念制止邪恶这篇经文，这使我的心特别坚定，于是说完上面那句话，我就大声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声声响彻云霄。恶警的电棍放射着蓝红色的电光长苗，噼啪作响的在我身上点击，但玄妙的是，几个恶警累得满头大汗，我却没有丝毫疼痛感，我想是电流到直了。见证了这一神迹，我心里特别笃定，知道是师尊在我身边保护着我，耳边听到的是师尊的诗词。师父在红吟得法中说，真修大法，唯此为大，同化大法，他年必成。第二部分，信师信法，救人不怠。出狱后，我找到了同修，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，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。我不论工作多忙，周边环境多差，我都风雨不误发资料，讲真相救人。正念所到之处，邪恶全被清除。我每天坚持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不断去掉怕心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一刻都不松懈。一天路上碰到一个小伙子，我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，小伙子瞬间就明白了，退出了他加入过的邪党组织。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，并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前段时间父亲去世了，他在世时我就时常给他和姐姐讲大法真相，父亲被邪党毒害得太深，不接受，令我深感遗憾。姐姐退出了入过的团队，姐姐的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只要周围有人感冒发烧，她回回落不下。退出团队半年后，她跟我说，小弟，我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感冒了，身体比以前好多了。我笑了说，姐，你是因为退出了邪党组织，抹掉了受祭，不再受他的控制，你已经得救了。欣喜的泪光在我俩的眼窝里闪烁。我是开出租车的，一天来了一位大姐，要去医院护理弟弟，说她弟弟刚退休就得了脑梗，在外地大医院住了半个月，花了十多万也没好，因经济条件差，只好转回本地医院治疗。大姐眼泪汪汪的， 和我说了家中的不幸。我说，大姐别上火，告诉您一个不花一分钱的良方，只要您和您的弟弟都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抹掉兽印，并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的弟弟一定会得救的。大姐说，谢谢你，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真好。我对自己说，我来到这个世间就是来助世正法的，我的责任就是救人，我要兑现誓约，不能愧对恩师。我每次听到大法音乐响起或看到师尊的照片时，泪水总会止不住夺眶而出。作为大法中一个小小的例子，我会谨记师恩，慈悲救人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邪恶在大法弟子正念面前毫无招架之力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宁静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3日。最近看到同修写的关于2002年去北京证实法的交流文章，谈到当地同修分别几次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真相横幅，喊法轮大法好口号，除个别同修被绑架外，其他同修都安全返回。我也是2002年去北京证实法后安全返回的。第一部分，邪恶在大法弟子正念面前毫无招架之力。当时在邪恶迫害大法两年多中，我目睹了众多同修去北京证实法被绑架的实例。我当时想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法，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，邪恶一定是害怕的，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，邪恶就会自灭。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，不是强为，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。我想，既然证实大法，那就要起到证实法的作用，我要修好自己，去掉怕心，再堂堂正正去证实大法。通过不断静心学法，在自己的心态达到了心如止水的境界，我知道自己可以了。去之前我就想，要安全返回，把自己证实法的过程写出来发给明慧网，以证实大法的伟大。就这纯净的一念，结果心想事成，证实法过程很顺利，我写的文章明慧网也发表了。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戒备森严，到处都是便衣、警察、警车，纪念碑周围站着一圈武警，身上挂着对讲机，广场南面东西一排，每四五米远就有一个武警在站岗，我离他们的距离也就十米左右，我打横幅喊口号，他们却麻木地看不见也听不到。在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，貌似强大的邪恶却像玩具似的形同虚设，毫无招架之力。我悟道，这就是大法弟子的正念符合了法在那一层对修炼人的要求，无形之中否定了邪恶的迫害，师父和护法神就能保护弟子，师父赋予弟子的神通法力也展现出来，发挥了保护弟子的作用。 还有我去北京证实法，因是第一次自己去飞机场，下了长途客车不知如何走，别人推荐我走小路快，我就边打听边走，最后遇到一位骑摩托车的男子，他让我上车捎着我，我谢过他，他一直把我送到检票口，我给他钱他不要，我是站在检票队伍的最后几个人之一，如果不是那位男子捎我一程，就赶不上飞机了。下了飞机，我怕暴露身份，直接把身份证邮回家。证实法后，我买了当晚返程的火车票。一进火车站，站口有五六个警察，都在低着头逗一个四五岁小男孩玩。我从他们身后侧身进去，走出大约七八米远，只听一个警察在喊：“证件，证件。”我身后一位旅客回去了，我头也不回就进去了，他们也没再喊我。过后我悟到，这两件事都是师父安排帮助和保护弟子的。第二部分，就是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一丝一念。一次晚上，我去居民楼发真相资料，从顶楼往下发，走到一楼楼梯时，一个青年男子向上走，我感觉到来者不善，下楼后我没有到别的单元发，而是顺着街道慢悠悠地向前走。突然我听到身后的跑步声，那青年边跑边喊：“大姨啊，大姨啊。”当时我没有一丝的怕，心里很静，微笑着一回头，他马上吓得倒退了半步，一只手摸着头，非常尴尬地干笑着。我说：“你认识我吗？”他连忙说：“不认识，不认识。”“那你有事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但他随着我走，又叫着大姨大姨，欲言又止。我说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他说：“不好意思说。”我说：“你说吧。”他只好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你是送真相资料的吗？”我微笑着说：“什么叫真相资料啊？是广告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那你走吧。”我心里说：“本来我就在走。”就这样，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安全脱险。至于他为什么惊恐和尴尬，我悟到，可能就是修炼人的正念把他背后的邪恶灭了，他人的这一面才害怕。如果当时我心里害怕，就可能出现危险。我向内找这次出现危险的原因，发现是自己有过一念不正。我之前想过，等儿子结婚了，我就没有心事了，不怕了，潜意识是不怕抓了。就这不正的一念，被邪恶抓到了迫害的把柄，如果没有师父保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次，我得知一位同修出现病业假象住院的消息，病情还很重。同修之前没和我们交流，他要到医院。我听说后，一边为同修没有正念而惋惜，一边被同修情带动着在家哭得很伤心，哭得连中午的正念都没发好。突然我意识到自己错了，被情带动了，我就在心里清理对同修的人情，但是已经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借口。之后我开始没有食欲，有一天发正念，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，一个白色墙壁的房间，一张盖着白色床单的床。意念告诉我这是我的病房，我当即否定他，对他说：“你还我的病房？我告诉你，你连病房都不配住，现在就把你灭掉。”一周后，我的身体恢复正常。可见旧势力无时无刻不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一丝一念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本来我们这些不正的念头都是旧势力早期安排的，而现在他们却反过来利用这些不正的念头来迫害我们，真是邪恶至极呀。走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修炼历程，体悟师父的无量慈悲。梦中师父像慈父般牵着自己向高山上攀登着，弟子每提高一步都伴随着师父的承受和辛苦。想到师父为众多弟子和众生的巨大承受，弟子的心很痛。写稿过程 泪水几次模糊了我的双眼。弟子无法报答师恩，甚感遗憾。弟子只有修好自己，才不负师恩。回首往事，有得法初期的惊喜与兴奋，有在邪恶迫害大法后的迷茫和困惑，有在病业关迟迟过不去时的无助和无奈，有明法理后对师父坚如磐石的正信，有在放下生死后的坦荡和超脱，有放下名利情后的洒脱与平静，有在众生得救后的感谢声中的喜悦与欣慰，有为不明真相众生的焦虑与担心。太多太多的感悟，弟子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，师父真是无处不在啊。自己由于文化水平和修炼层次所限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会在法上修，珍惜正法机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0日。我的修炼过程包括看到我周围的同修的修炼，看到每个人修炼中似乎都有一个短板，由于这个短板被反复的磨练着，这个短板我现阶段认识就是思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方面的体现。在层层下走中，在生生世世轮回中，为了生存，有的强势，有的软弱，为了这个思保护自己，形成了各种各样顽固的变异的观念，有刚烈强势，有讨好随和，有坚守自己认为的道德制高点强为自己，也看不起他人，有的要面子，做好人没有原则，有色欲心重，难舍难割，明知不好就是不能自持，陷入其中，有受怕心牵制，怎么也走不出来，十分懊恼，磨难重重。我理解就是还是抱着那个思形成的各种为思为我的变异观念不放，或根本认识不到。自从被中共迫害后，我也是一直被怕心牵制，周围也有同修以前做得很好，自从被迫害也是心有余悸。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特别有许多学员不能够见到我，那么我也要对你负责任，所以我才告诉大家要以法为师，多看书多学法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我就想我也学法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也解决不了。后来不断学法，我知道了，不是解决不了，而是自己没有真正向内修，执着不想放。我悟道，这里也没有什么老学员、新学员之分，只要你这个问题在法上认识，就突破。法无所不能，只要你认识到，愿意把自己和那个执着剥离开来。所以我悟道，在大法中那真是像钢水融化那个木头渣一样，那个执着什么也不是，那利用他的那个邪恶也什么也不是，那还怎么会怕他？就是自己认识不到，或者心放不下，不愿放，不敢放，不信法，才导致磨难出现或久而未解。当我认识到这个问题，我想，我这以前这心态，人心太重，悟性太差，真是愧对师父，愧对大法。一天发正念，那些委屈不平、色欲怕心又上来了。我想我得主意识做主，那些心都不是我，
大法弟子发正念是严肃的，是注视正法。我也不像以前那样紧张的僵硬的发正念了，那时的发正念感觉就是在维护自己的什么，所以很紧张。这回不同了，很放松，就让自己融在法中，让大法涤荡着自身宇宙中的拜物，没有紧张感。进一步我联想到，我有时会感到不安，比如我给一个人讲真相，他不认同，我就不安，怕被迫害。之前我很无奈，为此而紧张，手足无措。现在我能抓住这个紧张，你这个思，担心自己被迫害，这个私心紧张，是你不是我。那个紧张心里还在，我就直面它，我知道在消它。我知道这就像感受大夫在给自己动手术会痛一样，痛感是有，但不会在意，而是一直尽量保持安详的心态面对，知道这是暂时的感受，就像风一样，一会儿就过去了，之前那种怎么被迫害的更深入的联想也就断了。人间幻象啊，种种幻象只有大法能开云散雾，种种恩怨重重只有大法能解。人间心理学最高也说到放下，但怎么能放下？只有修大法才能真正做到。因为三界的存在到今天，就是为了众生在此，在末法的最后时期，能够得到大法的救度啊。人都是有来头的，大法弟子也是肩负使命的。人世间就是迷，迷才能修。大法弟子不要再迷在其中了，师父苦心呐，师父慈悲啊，师父给安排的都是最好的，磨难是为了成就我们，放下人心，放下生死，注视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只要在法中，大法弟子什么都能做得到。我的修炼一路坎坷，都是自己人心造成的。开始是学法不能入心，学人不学法，做事不修心，在大法弟子中却不在大法中。后来在师父的点化下，在同修一篇篇理性剖析自己的人心，在法中的正念正行的神迹的明慧网文章的启示下，我认识到学法入心的重要，对照法修自己人心的重要。事情不重要，结果不重要，形式不重要，就是去人心最重要。我开始超法背法，逐渐地开始认识到大法，曾心中感叹，这么伟大的法，我以前那么个修法真是白瞎了呀。我必须好好修自己的心，在自己的心里找，别人能行我也能，不是我怎么样，是大法威力无比。师父一再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，为众生承受，我一定要知道珍惜呀。我反观自己，很多时候还是在人心下做事，事情过后才反应过来，不能时时修心性，但是我要改。珍惜机缘，珍惜大法，珍惜众生。我还在修炼中，这也是此时的认识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过不完的病业关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松嘉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4日。我现在70多岁，已退休，是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，可是总感觉有过不完的病业关，并出现过几次很危险的情况。每次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闯过来的，自己也为这种状况经常出现 而消沉自责。通过学法，最近认识到，之所以一直被这种状态困扰着，就是还不会修，做不到真修实修，心性就提高不上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。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。我认识到，只有静心学法，用法对照自己的言行，在心性方面下功夫，才能走出这种状态。修炼以来，有时明明知道修炼就是向内找，去执着，可是自己要求不严格，常常达不到修炼人的最佳状态，总是被常人的执着和欲望带动着，没有对照大法去排斥它、反对它、抑制它，也就是说，没学会在法上修，各种执着反反复复的出现，没有彻底修掉，而且还为执着不放，在法中找借口、找理由，也常常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感到不安和心虚，甚至后悔。最近向内找，找到了自己执着吃、穿的背后，有很肮脏的色欲之心和安逸心在起作用。只有彻底清除色欲、安逸的物质，才能解决根子问题。还有党文化，做不到言而有信，对答应的事情不能按时兑现，拖拖拉拉，给对方造成了很多不便、误解和伤害，甚至影响了整体配合。这些都是我需要在大法中归正的。通过学法还认识到，任何一颗心都是物质存在的，有些是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。如果不向内找，不去否定，心性提高不上来，那个物质永远都去不掉。有时遇到问题了，我只是简单的找一下自己，认识到自己有怕心了，有欢喜心了，有显示心了，各种人心了等等，并没有修掉，是他们划过去了。可是过一段时间了，同类的问题还会出现，同样的心又暴露出来了。很多同修就理解为修炼是一层一层的在突破，这一层修上去了，到了另一层又有了同样的心了。当然，我们不排除有这样的因素，但我更要问自己，我们是向内找了，找到的这块物质去掉了吗？每一颗心都是一块物质，比如怕心。如果怕的物质不去掉，强迫自己不怕是做不到的。向内找提高上来后，师父把那个物质去掉了，自然就不怕了。修炼中的每一颗心也都是这样。达到罗汉那个境界，你打他、骂他，他根本不会动心。在常人看来，真能忍，其实他就是那个境界。向内找剜心透骨的，相当于把融入自己身体的这块物质割舍掉，在心口上割块肉当然是疼的，但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，并在法上清醒认识到这些物质不是自己，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和自己区分开来，才能去掉这些黑色物质。很多同修向内找时，把这些不好的物质都认为是自己的了，我有怕心，我有欢喜心，我有显示心，各种心，思想深处老认为这些不好的东西是我的，这样的话，师父就不能给我们拿掉了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，你都找自己，你会发现问题。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，没有你应该去的心，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如果你没有这颗心， 就不会引起矛盾，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。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，出现在你这儿，出现你们之间，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，就有你要去的东西。不管怨不怨你，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，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，只要你有这个心，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，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，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，这是不怨我呀，或者你们还在想，我在维护法呀，他在想，我也在维护法呀。其实你们可能都有不对的地方，才会有矛盾。可是在实践中，一遇到事就习惯性的找外部原因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在理，好像只有自己才在理。一次我与同修配合时，总觉得同修不注意安全，非得强调同修必须按自己的要求去做，结果同修很不高兴，他对我说，我知道我说不过你，你就是常有理。我听后一震，我是这样吗？仔细一想，吃惊不小。我一直都把师父说的向内找的法理挂在嘴上，甚至和同修交流时经常谈到要向内找，可骨子里却是让同修向内找，拿法理去对照同修，自己却不向内找，再向外看，所以讲出的话就没有力量，同修也不会接受。久而久之，不找自己，慢慢的自己的空间场就变得不纯了，和周围的环境也不协调了，客观上也为邪魔提供了入侵的机会。正法与正自身是分不开的，人体是一个小宇宙，只有时时向内找，清除一切变异物质，用大法归正自己，才能走好最后的正法路。同修们，我们一起努力吧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。
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开传驱病神迹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10月11日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2年后的今天，即使中共对法轮功进行诬陷的造谣宣传重复了上千遍，仍旧抑制不住人们心中的善念。很多人尽管还不能透彻分析中共三人成虎的谎言，但看到法轮功遭迫害十余年不倒，反而越传越广，都在心底里佩服。一提到法轮功李洪志师父，很多人就说，你们师父真不一般。李洪志师父传法时期的神迹故事，一直激励着修炼人和明白真相的世人。德育大法弘传于世，见证这伟大的历史时期，是莫大的机缘。第一部分， 原来这是师父。1992年，师父在长春市刚开始传法时，办班前先要办一次代工报告。一位长春的法轮功学员回忆道，那时我母亲46岁，身患腰椎盘突出，正在医院卧在病床上治疗。她的腿部不分昼夜经常痉挛疼痛，只能俯卧，用双肘支撑身体，肘部已磨出了老茧子，靠吃止痛药维持。据医生说，只有手术这一条路，但术后有可能瘫痪。1992年8月9号星期日，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借了一副担架，一大清早就把母亲抬到三轮车上，去了师父的代工报告会的会场。同去的还有两个母亲同病房的病友。为了躲开早晨的车辆高峰，我们6点多就到了长空俱乐部，等门一开开就把母亲抬到大厅里。快上课了，大家都找好了位置等待听课。同去的人都进去寻找，看有没有适合母亲的位置。母亲只好无奈地独自躺在地上等着。这时，只见一位身穿白运动服的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来到母亲旁边问，你得什么病了？母亲说，腰椎盘突出。年轻人让我们把母亲抬到讲台上去。没想到这位年轻人就是师父。师父祥和地对母亲说，你能配合我吗？母亲不加思索地说，能。师父用手在他的后背拍了几下，随后说，翻身坐起来。母亲就真的坐起来了。接着师父让我母亲站起来，哈哈腰，并绕着舞台跑两圈。母亲真的就能跑了，而且兴奋地跑了好几圈。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啊。母亲平时不善言辞，可当时说得非常流畅清脆。她说，谢谢李老师，我拿50元钱弘扬法轮功事业。台下掌声雷动。第二部分，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璀璨明星。1992年的12月，在北京国贸大厦举办了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的为期10天的东方健康博览会。博览会的大厅很大，摆着一排排一米左右的摊位，基本上是以气功为主。在法轮功的摊位前，李洪志师父带着几个弟子给前来咨询的人调理身体，其他人有分发法轮功简介的，有咨询登记的。摊位前的电视机播放着师父的教功录影，摊位的三面墙上挂着师父的练功照片，师父给人调理身体的照片，还有法轮旗等。有一天，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的搀扶下来到了师父跟前。这位中年妇女肚中有瘤子，腹部比10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大，医院无法治疗，因此他们到博览会来找师父。师父当即给她调理，也就是10几20来分钟的样子。眼看着师父的手做着伸进去抓出来的动作，他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，恢复了正常，穿的裤子的裤腰这时可以装进去2个他。当时周围围观的人就像木头人一样没有反应，静静的。等人们反应过来后，爆发出雷鸣般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，引得很多摊位前的人都纷纷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病人夫妻激动地当即给师父跪下叩谢。师父俯身伸出双手把他们搀扶了起来。夫妻俩当时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大会组委会。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在广播中宣读了这封感谢信，并说，在博览会上收到的第一封表扬信就是赞扬法轮功的，收到表扬信最多的也是法轮功。博览会总顾问江学贵教授也说，我亲眼看到李洪志老师为这次博览会创造了很多奇迹，法轮功不愧为这个博览会中的明星公派。我作为博览会的总顾问，负责任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。第三部分，挥手间痴儿换心颜。1994年12月31号，几个法轮功学员得知李洪志师父将乘飞机离开大连，便手捧着鲜花去机场送行。有位大法学员认识机场工作人员， 就带着七八岁有些弱智的儿子先进到户籍厅里等待师父。孩子的母亲给男孩的额头上点了一个红点儿，以示喜庆。师父看到后，在孩子的头上轻轻摸了一下，孩子就不傻笑了，眼神也正常了，从此就成了一个正常的儿童。额头上的红点儿当时非常神奇地变成了白点儿。许多学员现场亲睹了师父治愈小孩子的场景。第四部分，在中国大陆的传功讲法班。法轮功以真善人为之道，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，实践证明，法轮大法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，对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着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。尽管祛病不是修炼的目的，但师父会为真正想修炼的人清理身体，调整到适合于大法修炼的状态，自然无病一身轻了。1992年5月13号在中国长春，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法轮功介绍给社会。同年，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领导在认真考察的基础上，充分肯定了法轮功的功理、功法和功效，并将其接纳为直属功派，并为其普及传授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支持。从1992年5月13号至1994年12月21号，李洪志先生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，先后在中国各地共办颁奖法传功56次，每期约10天，数万人次亲自参加传授班，所到之处均受到学功者的热烈欢迎。第五部分，弟子求法的心。到1994年12月21号，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期师父面授班，广州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在广州体育馆举办，参加人数约6000人，主办单位为广州市人体科研会。当时听到消息，从各地赶来的想学法轮功的民众很多，门票供不应求。一位当时参加了广州班的学员回忆道，参加班的人很多，一个会场装不下，很多人没有入场券。有想利用法轮功发不义之财的人，他们50元低价买来入场券，200至250元甚至500元卖给千里迢迢来想学法轮功的人。法轮功研究会在场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老学员善意地劝止他们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人宇宙特性修心做好人的正法，义务教功，学者自愿，主办单位收50元学费，也就是场地费，不义之财不能得。这位学员之前听说办班的消息，当时他生活很穷，他买来30个馒头，打算一天吃不超过3个馒头，和公用自来水，借来够住宿的钱到了广州。但作为老学员，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师父讲法，他把自己的入场券让给了别人，自己准备在门外听师父讲法。另一位老学员回忆说，主办方5-6千张票都卖光了，还有几百人没票要听课。广州老学员及其他地区老学员让出了200多张票，解决了部分新学员进场。开班的第一天，70-80名没有票的学员就站在场外听。师父讲完课，来到场外看望学员。后来师父亲自出面，与主办方体育馆领导协商。这样，第二天就在体育馆会议厅设了分会场，通过电视同步收看师父讲法。场馆工作人员不可思议说，我们接待了多少活动啊，还真没见过这么虔诚的，几千人听课安静的，简直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，感人感人啊。几千人10天的盛大活动没有人争，丢失的物品通过失物招领就找回来了，尊老爱幼互相谦让，没有地位之分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，这里是一片净土。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，一位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农村人心里常常想着，我是练功人，是学法轮功的，师父告诉我们要按真善人宇宙大法修炼心性，讲道德，不怕吃苦，与人为善，不占别人便宜，不给别人添麻烦。因为没钱，他每天喝自来水充饥，睡免费车站马路。同修找到他，告诉他是师父让他们转告他， 他的瘫痪在床的妻子没事了。回到家，他看到妻子正在干活呢。妻子激动地告诉他，他去学法轮功走后，自己也惦记着要学法轮功。没两天，他像做梦一样，看见自家屋里屋外到处都是金光闪闪、五彩缤纷的旋转的轮子。有时有的轮子在他身上转来转去，一天热得不行，揭开被子，起身下床，就行动自如了。医院都治不好的病就好了。那附近很多人因此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都找来学法轮功。第六部分，人身难得，正法难求。从1992年法轮大法开传到1999年的短短七年间，因为大法修炼的显著功效，人们人传人，心传心，修者与日俱增。据当时的官方统计，修炼法轮功的民众超过7000万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江泽民出于极端的妒忌心，开始迫害法轮功，至今已12年。然而，法轮大法不但没有被打倒，反而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广受人们赞誉。人身难得，中途难生，正法难求。也可能有人心存疑虑，我这辈子真能遇上这好事，遇到渡人的大法吗？2000多年前，耶稣在西方传道，历史上再有很多奇迹。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传道时，一些乡人说，这是耶稣啊，他是木匠的儿子。在人世传正法就是难，人在迷中等待着历史的今天。法轮大法对人们提高道德水准、祛病健身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即使您暂时没有走入大法修炼，只要您了解这事实，能抵制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就足够了。人心生一念，必有吉神随之，成灾思言。
这一期的《易师恩》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《法轮大法好》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